的信条第二十二课，我们继续来讲论称义。今天我们讲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然后如果来得及，我们再把得名分也讲完。第二条，如此接受并倚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然而他在称义的人里边并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始终伴随着所有其他救赎的恩典，并且不是死的信心，而会借着爱显明出来。这里边首先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称义的工具，通俗的说就是你要饭的那个饭碗。我们这个要到饭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个饭碗，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信心当作称义的原因或者称义的根基。我们在上一节说称义的根基乃是基督的义，然后我们也做出了好几个分辨，就是称义的基础不是神的恩典，称义的基础不是神的信实，称义的基础不是人的信，那些都是有关系的，但是称义的基础乃是基督的义，我们后面会提到称义的益处的时候会说到基督的义。所以我们这里边说的是称义的工具，我们好像是在咬文嚼字，但是呢这个咬文嚼字不是说提摩太后书所说的不可为言语争辩，那里说的是为这个没有圣经根据的虚谈世俗的虚谈虚浮的话争辩。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咬文嚼字，因为异端，因为魔鬼最喜欢在这个字里行间掺沙子，所以我们要头脑里很清楚这个概念，称义的工具。信心是罪人称义的唯一工具，说如此接受并倚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我们首先定义了什么是信心，是如此接受，说这样接受，并且不但是接受，并且倚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信不是我们相信这一件事情，我们不相信有上帝，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死了复活了，这是信心吗？这不是信心，这不是信心，这只是人的一个相信。所以因信称义不是相信这一件事情，也不是自己对我们得救有把握有信心，不是，是如此，是这样，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像第一节所说的这样接受并且倚靠耶稣基督，是 trust in， 是信靠他，然后不但是耶稣基督本人，还是信靠他的义。所以我们这里边，我们这个倚靠接受并倚靠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第二是耶稣基督的义，这样的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什么叫做唯一工具呢？意思是说称义的恩典，称义是一种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所以称义是神的信实，称义是神的出于神的信实，称义是神的恩典没有错，但是称义的foundation 的基础根基，不是这些，是基督的义，我们要搞清楚。所以称义是一种恩典，那称义的恩典唯独凭着信心才能接受，所以说信心，这样的信心，如此这般的信心是称义的唯一工具。那跟什么对比呢？不是说我们称义是借着信心加悔改，也不是说借着信心加行为，也不是说借着信心加圣礼，而是唯独信心，这是要很重要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是唯一工具，是跟信心加悔改区分开来，是跟信心加行为悔改这个区分开来，是跟信心加圣礼区分开来。那这三样都是天主教所做的事情，是罗马大公教会他 要一生，因为他前面呢，我们前面说到他的称义观，他说他除非有特殊的恩典，一个人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称义啊，所以他要一生不停的去忏悔。他的悔改不是说我们向着神悔改，我们所说的悔改，他是向他的神父去告解，所以就有了那个牛魔那个电影里的情节哈，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一摇头就知道你们很年轻，这个不摇头那肯定老了。Jackie， 你是不摇头吗？对，太老了，对，肯定年纪不小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是要告解的。然后一告解，这个牛魔这个是个革命者哈，是个意大利的革命者。他跟神父告解，这神父正好是他的教父，因为他要革命，他城里闹革命，革命前夕他去跟神告解。那神那个神父听了这个告解，是告密还是不告密呢？哎呀，这个很纠结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人身上哈。人真的很难做决定的，这个神父告密也不是，不告密也不是，最后他选择告密，结果这个革命者就被出卖了，革命者就怀疑牛魔，然后牛魔就到了南美洲，经过十几年回来成了一个脸上有个刀疤特酷的一个帅哥，以前是个很幼稚的人。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人一定不能掌握神的权力。人掌握神的权利，你没有办法像神一样做出决定，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去向人去忏悔。这个人知道你忏悔，他怎么做什么决定呢？他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你也不要掌握神的权利，你只可以掌握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权利，然后呢，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你的本分去行事，然后把结果交给神。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以后结果是什么哈，我们看三体就知道了哈。三体那个程心那个女孩实在是很痛苦，她说这个别人说把她放在那样的这个那样的地位，能够掌握人类生死的地位，那简直是比地狱还不如。所以我们说这都是人要成为神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我们称义这个跟信心加悔改，信心加行为，信心加圣礼掺和在一起。因为这里所说的悔改、行为、圣礼都是人的决定，都是人的作为。我们以为我们人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做出好的作为，其实是痴心梦想。这无非就是想如神能知善恶，所以这个信心的本质是完全违背的。信心本质就是完全放下自己，完全的拒绝自己，单单信靠神。所以我们说信心乃是唯一的工具，信心是称义的工具，是称义的唯一工具。但是这并不是说信心本身有一种特别的功德，这样一来这个信心就本身就成为一种行为了，而是因为借着信心啊，是借着信心，不是因为信心，是借着信心。信心是一种工具，我们的目光，我们罪人的目光从自身转移到基督身上，并且接受基督完美之义的归顺。所以这个是信心是称义工具的意思。这工具本身没有什么美德哈，我们拿出一个破饭碗去接受要饭，这个饭碗不是一种美德，不是我们的行为啊，它只是使我们能够借着信心，我们能使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身上转移到基督身上，并且接受基督完美之义的归算。所以唯独信心，这是宗教改革期间更正教会与罗马教会的一个核心的教育区别，核心的教育区别。唯独信心，基督的义唯独透过神所赐的信心归算给我们。所以唯独信心，这就为那些知道自己永远也不能在神面前成为义的未信者提供了真实的盼望。因为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都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一个诚实的人都知道在神面前自己是没有办法成为义的。我可以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但是我绝对坚持不了那么久100%的顺服神成为公义。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信主真信主的，就是说有神所赐信心的人，他都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一个诚实的人，他必须承认是唯独信心，他只能借着信心这一个唯一的工具来得以称义。所以这是第一点，称义的工具， 第二点是称义的效果，这信条第二 条说，这信心在称义的人里面并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始终伴随着所有其他救赎的恩典，并且不是死的信心，而会借着爱显明出来。因为这种信心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并没有一种抽象的单独的信心啊，不存在这种东西。因为所有的信心，真正的神所赐的这种信心，如此接受并基督接受基督如此接受并依靠基督和他的义的信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会生发仁爱。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这样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当然不是说称义是因着信心加上行为，而是说没有伴随着成圣的称义是不真实的。所以一个人一当称义，他一定会开始成圣，因为他称义是因信，而那个信一定会生发出仁爱的信心，爱神爱人，然后他就会一生成圣。所谓的成圣就是向着对罪死，向着义活，越来越像活出基督神儿子的样式，这是成圣。所以说没有伴随着成圣的称义是不真实的。但是反过来，称义与成圣是有区别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称义跟成圣有区别的。我们现在说，称义跟成圣虽然有区别，但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不是完全分开，两个人不相干，不是。是称义一定，称义一定会伴随着成圣。但是罗马，我们这里就分辨一下三种这个观点哈。第一种是罗马天主教或者罗马教会的观点，他们认为信心加行为等于称义。信心加行为等于称义啊，基本上这个简单的算式可以来表达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思想啊，信心加行为等于称义。那我们这个在新教中，我们在改革更正教里边有一种叫做时代论啊，时代论者。但时代论者呢，里边有很多的分支哈，其中有一种叫反律法主义，他们认为信心等于称义减行为，这个等式能想象吗？信心等于称义减去行为，所以你称义以后，你不要有行为，你有行为你靠肉体，你就是这个就没有信心，所以真信心的人就躺平，彻底躺平啊！这个那凯西格主义有点这个意思哈，这个。很多人受凯西格主义影响，我们老祖宗宣信也受凯西格主义影响，因为听起来很属灵，特别属灵，后来他慢慢就脱离这个凯西格主义。宣信最初是改革宗，后来偏向凯西格，后来又摇摆回来，就是你在一生成圣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思想经历不同的这个光景，那都是我们属灵天路上的行走天路上的一个探索，一个软弱，这神允许我们，这并不是异端，但是我们说这个，这是错的啊，信心等于称义减去行为是错的，信心必须有行为，不能说有行为就是出于肉体，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加拉太书五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怎么来判断你这个行为是出于信心出于圣灵还是出于肉体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一节哈。然后改革宗认为是什么呢？信心等于称义加行为，这个公式是信心等于称义加行为，就是说信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因着信我们就被称义了，然后因着这个信心我们一定会活出行为。所以这个把保罗因信称义和雅各这个因行为称义这两句话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信心等于称义加行为啊！我再重复一遍，罗马天主教认为信心加行为等于称义，你要有信心又要有行为，你才能被神称义，这是错的。时代论里的反律法主义是说信心等于称义减行为啊，你被称义了你就不要有行为啊，你要行又有行为就是肉体，这也是错的。那我们改革宗的这个教义是说信心等于称义加行为，就是信心直接导致了称义，也导致了 行为。那这里边就论到这个雅各书里说的这个称义这个意思啊，这个称义这个词儿原文有许多的意义，我们说主要的意义是宣告为公义的，比如说人称这个神为义，而不是这就是宣告神为公义，不可能把神变成公义。而另外一种是显明为公义的啊，就是路加福音16:15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那这里是说，是主耶稣说，法利赛人想要想要用外在的行为向人显明他们是公义的，所以说你们是想在人面前自称为义，自称为义这个原文就是称义，这是同一个词哈。所以他是想显明他是公义的，所以这个词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宣告他是公义的，一种是显明他的公义的。所以雅各书第二章里边所表达的意思，雅各书2:21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称义这是显明为公义啊。这个2:24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当因着信啊。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这样解释，就是说这样看来一个人是借他的行为被显明为公义，不是当当借着他的信心。所以当然这也是保罗的观点，这哥林多后书13:5中也是保罗的观点，一个人是借着他的行为被显明为公义，神已经宣告他为公义了，但是他怎么显明出来呢？啊，他要借着他的行为，不是借着他的信心，信心人是看不到的，对不对？信心要表明出来，我们怎么知道这人有信心？当然是借着他的行为知道他有信心，有好树必然会结出好果子。所以这是雅各对这个称义跟保罗不同的用法哈，称义有两种用法，所以这他们两个并没有矛盾。好，第三条，基督借着他的顺服和受死完全清偿了凡因此称义之人的罪债，并代替他们恰当真实完全地满足了他父的公义。然而既然他是父为他们赐下的，并且他的顺服和满足代替他们而被接受，两者都是白白的，并非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所以他们的称义只是出于白白的恩典，要叫神绝对的公义和丰富的恩典可以在罪人的称义上得荣耀。而这段首先提到了称义的益处，称义有两方面的益处，提到两方面的益处。第一是基督借着他的顺服和受死完全清偿了凡因此称义之人的罪在啊，这种我们把它叫做被动的顺服，基督在地上被动的顺服，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得以赦免。第二，另外一方面，基督作为选民圣约的代表啊，这个罗马书5:17-19说他是圣约的代表，义从义人而来啊，罪从义人而来，死是从义人而来，生也是从义人而来，他是圣约的代表，他代替他们适当真实完全的满足了他父的公义。只有耶稣基督才能适当的啊，不是我们这个，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今天很多人想这个满足神的公义是完全是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其实一个最近前的人也难免错误，也难免按照啊陷入自己，这个是人的常态，唯有耶稣基督才能适当的，也就是说完全合乎神心意的，用合乎神心意的方法，然后呢真实的啊，不是里边有各种诡诈啊，这个我们人都难免诡诈，我经常说我们带电作业哈，带电作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边要解决高压电的问题，一边身上带着电，一不留神把自己给电死了，所以我们一边行公义一边在犯罪，这很正常的，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唯有基督才能真实的啊，然后完全的，我们可能这个满足了一部分神的公义哈，这个我们通常是倾向于我们做我们爱做的事情，所以神要我们做10事情，我们就喜欢做其中两样，然后我们就高举那两样，动不动就谴责人说你怎么不做这两样啊？比如说我们特别爱跟人传福音啊，因为我们口才特别好，或者跟人特别融洽，我们就经常催促别人你为什么不传福音，然后我们特别爱读书，所以我们这个读圣经很认真，我们就经常谴责别人你为什么不读圣经， 不知道自己只关注了其中那么两样，那其他八样都不要关注了。反过来我们对付罪也是这样，神可能有定了十样不准做的事情，我们只关心那两样啊，给我们造成困扰的，对我们搅扰大的，其他八样因为我们不会在人前显露出来，不会照顾对我们，比如说我们内心的嫉妒，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在人前装的还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紧迫感。所以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没办法完全的满足天父的公义，唯有基督能够代替我们适当的真实的完全的满足了他父的公义。这个你看威斯敏这信条实在是写得非常好啊，这是这个将近200位这个清教徒的牧师啊，各种学者啊，他们字斟句酌啊，开了1000多次会，所以这个每一句都很重要。代表说基督是作为圣约选民的代表，代替他们适当的真实的完全的满足了他父的公义，这种我们叫做主动的顺服。我们前面那种受苦受死叫做被动的顺服，是为我们赢得了罪得赦免，那这种主动的顺服为我们赢得了神的悦纳，因为基督神把这两样都归算到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既得蒙神的这个赦免，又得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说称义的基础是基督的义，不是神的恩典，是我们刚才念了是出于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是这个 foundation 这座建筑的根基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信实，不是人的信，而是基督的义，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贾师傅就在这里边玩猫腻哈，所以我们这两个，因为基督的义同时为我们赢得了两样事情，一个是第一是罪得赦免，这个称义的益处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蒙神的悦纳。我们唯有如果我们这是罪得赦免，如果神这是恩典，那你恩典好，我免你的罪，你走去吧，你玩去吧，你跟我从此没有关系，这个也可以是恩典，对不对？因为恩典是白白的，那给多少恩典是神的意思，神不需要给你那么多恩典，只需要赦免你的罪就行了。那是也神也可以持守他的信实，说好，你是我的百姓，那你就我赦免你，然后呢这个但是你没有办法得着基业，因为只有一个蒙神悦纳的人才能得着名分，我们称义后面是得名分，你才能得着永远的产业。所以单单是赦免是不够的，还要得产业，所以这是要需要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称义的基础唯独是基督，唯独是基督。那有些人唯独是基督的义，那有些人要否定这个，比如说神的恩典，他就要开始解释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就要去除这个他就我们前面说了今天的现代的神学发明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解释基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原因啊，各种原因啊，全是不对的，全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要避免说一条，就是说神有愤怒，神的愤怒没有挽回，他有恩典，但是他的公义没有挽回，因为愤怒是他公义的彰显。那怎么解决愤怒的问题？怎么解决他公义的问题？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总之，如果称义的基础不是基督的义，你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你就要发明很多很多的这个学说来解释这些问题，然后就在异端的路上就越走越远。所以我们说这个称义的基础跟称义的义术是匹配的，称义的基础是基督的义啊，那基督的义是表现在被动的顺服和主动的顺服，那带来的益处就是一个是罪得赦免，一个是蒙神悦纳。好，然后第二点，称义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基于人在得救之前的任何功德。恩典是神称我们为义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神的恩典。因为罗马书3:20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我们前面说了我们人的称义是不适当的，是不真实的，是不完全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罗马书3:20。罗马书3:23-24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称义是白白的恩典，我们这个信条说，所以他们的称义只是出于白白的恩典，只是出于白白的恩典。所以这白白恩典有两方面，第一，不是基于人在得救之前的任何功德；第二，称义是白白的恩典，也不是基于人在得救之后的任何良善。罗马教会认为，这些天主教认为，当我们使自己更够资格领受称义的恩典，并且借着善行使自己在这种恩典的光景中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得以称义。如此，称义是因着神的恩典，再加上一些我们自己的功德而达到的。这个就会造成很多很多问题哈，很多很多问题啊，就刚才说的什么什么告解啊，什么圣礼啊，什么行为，各种问题就出来了。那唯独恩典是宗教改革期间更正教会与罗马教会在教义上的另一个核心区别。我们刚才说是唯独信心，我们前面又说了唯独基督，然后唯独信心，然后唯独恩典啊，这是第三个哈，唯独恩典，后面还有唯独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唯独借着恩典才能称义，不是借着恩典再加上一些我们的功德，所以唯独恩典是要跟这个区分开来，跟我们的功德区分开来。天主教认为我们要功德，因为天主教认为称义，我们前面说了，称义我们说是归算哈，归算这个罗马天主教认为称义是注入，就像打针一样打到你里边，打到你里边呢，跟那个归算有什么区别呢？归算它并没有改变你的本性哈，这是法律上的宣告。注入是你像打针一样把那个疫苗打到你里边，这就能改变你的本性。但是这个注入每个人身上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一样的，有人 30%， 有人 40%， 有人 50%， 剩下的要靠你的行为，因为你有一部分你改变了，靠你的行为努力的改，最后的100%。那什么时候100%呢？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哈，圣经里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每个人都很恐惧，很惧怕，我到底有没有100%啊？就好像佛教念佛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功德圆满，所以他这个天主教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就要加上很多的圣礼啊、圣物啊、圣人啊，有各种越来越多，就是透着他里边的一点平安都没有的这个事实。所以这个是称义，是白白的恩典，有两方面，不是因为我们得救之前的任何功德，也不是因为我们得救之后的任何良善。称义的目的是什么？称义的目的，信条说，是要叫神绝对的公义和丰富的恩典可以在罪人的称义上得荣耀，不是为了人啊！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不要把人放在这个救恩的中心啊！这个人是救赎的对象，但是不是救恩计划的中心。救恩计划的核心是永远都是神自己，是唯独神的荣耀，唯独神的荣耀，一切都是唯独神的荣耀。如果是高举人，这就完蛋了哈，就是所以罗马书3:26说，是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你看这个前面是要显明他的义，是为称义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要显明他的义，也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啊。然后呢，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荣耀，一方面是人的好处。神的荣耀永远是至高的，如果人的好处高于神的时候，人就成了神了。那今天许许多的现代神学，他们的本质都是把人高举为神，都是要高举人为神。好，第四条，神从永恒里就定义要称选民为义，并且基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为他们的罪而死，又为他们的称义复活。虽然如此，直到圣灵在所定的时候实际的将基督带给他们， 他们才得以被称为义啊。这里说到了称义的时间哈，有三个时间，有三个时间。其实第一个不叫时间哈。首先第一，称义首先是在永恒中发生的，永恒就没有时间了哈，我们就通俗一点就说时间嘛哈。神从永恒里就定义要称选民为义，所以称义首先是在永恒里计划好了，因此称义是必然的。神在时间之外就定义了，就定义要称我们为义，所以这就是必然的。神在永恒中实质上已经称义了，因为是必然的，不会改变了，所以我们实质上已经称义了。这是神对选民的爱的基础，这是神爱的基础。神不会去爱啊，当然神有普遍的爱哈，但是神特殊恩典里的爱是对他早已称义的那些人。但是这并不排除选民在得救之前，按照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所说的，本为可怒之子。因为有些人说，既然神在永恒里就称我们为义了，所以我们就一直是好人，一直是义人，我们就生下来就义人，我们从来都不是罪人。不是，我们在得救之前本为可怒之子，虽然神在永恒里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啊，所以不要搞错这个事情。很多异端在这里边就做文章哈，做文章，这个普救论也在这里边做文章。好，第二，称义也是在历史中成就的。第一，称义首先是在永恒中发生的，第二，称义也是在历史中成就的。因着基督信条说，基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为他们的罪而死，又为他们的称义复活，这就在客观上实现了称义，在客观上。所以旧约选民的称义也要等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之后。旧约选民跟新约选民都一样的啊，都是神在永恒中计划好了，定义好了，拣选我们了，然后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的时候，在客观上才实现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时间，是在历史中成就的。第三，称义又是在重生时实现的。在历史中，就两千年前啊，在两千年以前的人是仰望将来的那个时间，我们今天是回看将来过去那个时间，两千年前那个历史的那一瞬间。但是称义，第三，称义又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实现的。重生的时候实现了，信条说，直到圣灵在所定的时候实际的将基督带给他们，他们才得以被称为义。这个被称为主观上经历称义。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件事情哈，第一，我们在永恒中实质上已经称义了，第二，耶稣基督在历史中成就了称义，在客观上我们已经实现了称义，第三，圣灵在使我们在主观上经历了称义。所以这是称义的时间啊，这三部分不要把这些搞混了哈，要搞混就很麻烦了哈，搞混就很多假师傅就是故意的把这些时间搞混了，然后呢带出一些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导无非就是要人这个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这个借口，无非就是干这些事情，或者是高举人的行为，这基本上就是这两大类吧。一类就是不要律法了，这个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第二种是高举你的行为，就是高举人的自尊，人的自义，人的自傲。第五，神会继续赦免那些被称义之人的罪，虽然他们永远不会从称义的地位上堕落，但他们可能因自己的罪落在父神如父一般的不悦之下，以致他的面光不会回到他们身上，直到他们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罪，祈求赦免，并且更新他们的信心和悔改。那这里边就提到了两个概念哈，一个是就两种赦免，一种是司法的赦免，一种是为父的赦免，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前面我们谈到了，有一些人把称义跟成圣混淆开来，称义的时候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罪我们呢？所以这是称义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就拿这个借口，拿这句话来当做自己拒不悔改、拒不认罪的借口，说你们都是论断我，神都赦免我了，你们还要定我的罪，那就是否定教会的纪律，否定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劝勉、彼此劝诫。圣经里有太多这样的教导了，让我们彼此劝勉、彼此劝诫，就是因为我们会犯罪。那你说你不要定罪我哈，你不要定罪我，你不要论断我，这个就是有意无意的。有些人是有意的哈，是贾师傅是有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就是糊涂师傅，或者说这个没有仔细读圣经的人是无意的。他们有意无意的把称义和成圣的两个阶段不同的经文给混淆开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万万要不得的啊，这结果就会导致这个反律法主义啊，反律法主义这是不可以的。反律法主义恩典福音就是这样的东西啊。那我们这一节是告诉我们，也是让我们在这里边这个把这个区分开来，就是称义的时候的赦免是司法的赦免，然后我们称义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神的赦免呢？神一次赦免就够了，对不对？是一次赦免，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的认罪呢？我们说我们认罪悔改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常态，叫做悔改得生命啊，悔改得生命，有一句话叫悔改得生命。有些人又开始说了，诶，不是先重生后悔改吗？怎么变成悔改得生命呢？所以人教导说，哎，你先悔改后重生啊，这又是陷入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这又是陷入，哎，我是不是把这个给说一下啊？这个悔，我说过这个了吗？悔改得生命，摇头摇头就是，我看看这是哪一节说的呢？悔改得生命，使徒行传11章18节，使徒行传11章18节，我们先说我们这个得救的这个救恩的次序哈。第一是有效的呼召啊，包括外部的呼召、内部的呼召。外部的呼召是福音的呼召，内部的呼召是圣灵的呼召。第二步是这个重生啊，圣灵使我们重生，重生以后我们才可以归正。归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哈，一面叫做悔改，一面叫信心。归正，归正之后我们是叫做称义，因为我们因信称义。然后称义以后我们就得名分啊，这个神让我们称了义啊，悦纳我们，所以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收养了我们。得名分以后我们就要活出这个家族的样子，叫做成圣，这是我们一生的工作。所以前面那五步，有效的呼召，这个重生，这个称义，这个归正，归正，称义，得名分，可能是一秒钟的事情，也可能两秒钟，也可能一天两天的事情哈。但是后面成圣是一生的事情，最后是得荣耀。所以这里边这每个人每一步都会误解的哈。有些人说基督徒很有荣耀，天天说自己各种荣耀，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得荣耀是在末后的时候，是说建主的时候得荣耀。所以我们平时为什么要追求我们的荣耀呢？这不是这样的，我们寻求从上而来的荣耀是将来才会得。所以这也是今天有些错误的教导的基础哈。就好像你怎么基督徒怎么样荣耀啊，这个有一个贾师傅说这个他想要一辆卡迪拉克车啊，这是很多年前了，可能三十年前了。卡迪拉克当然很昂贵了，但是他觉得，哎呦，自己没钱，钱不够，但他很想要，他就使劲祷告，神给他一句话，就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应该得荣耀啊。所以当然，神的儿子，君王万王之王的儿子要一辆卡迪拉克车，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所以他就使劲祷告，真的就有了。然后他的教会人很受鼓舞，这是典型的成功神学。我们知道这个得荣耀是最后一步啊，这个，所以我们救恩次序每一步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在救恩次序里说，先重生，然后才可能归正，也就是悔改加信心。但问题是来了，使徒行传11章18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外邦人，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这里边是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使徒彼得到耶路撒冷向众人报告他怎么给哥尼流这一家子外邦人施洗的过程啊，大家就归荣耀于神。但是这里边有句话叫悔改得生命，我们就开始有些人就开始糊涂哈，就是有些教导就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这个亚米尔主义的教导。你看有些比如说有一本 有一些这个门徒培训的课程就是这么说的，悔改然后重生。你要重生吗？你要重生吗？很多人叫的，你要重生吗？那你悔改啊，就重生了。这好像重生掌握在我们里边哈，好像一个小 baby 在妈妈肚子里可以决定生不生出来，这个是很，这个是不符合这个比喻本身的哈，也不符合圣经。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怎么可能决定要不要悔改呢？所以他们说，教导你怎么重生，你们要重生就是悔改，悔改这个，然后重生，那是把这句话给混淆了。悔改得生命，我们后面十五章也会谈到悔改得生命，所以改革宗教谈悔改得生命。我们看了圣经里的得生命，都不是说重生的意思哈，是说得着神丰盛的生命。所以你先重生，你才会悔改。然后你才会得着你丰盛的生命。所以这里说的得生命，其实是说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越来越有基督丰满的生命。你可以到圣经里查一查，得生命基本上都说这样一件事情。那这句经文本身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所以这些人都承认神先赐恩给这些外邦人，赐恩给他干什么？当然是让他重生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悔改，然后得生命，就生命越来越长大。所以首先这里边并没有矛盾哈，并没有说你是要这个先悔改再重生，不是这样的，是神先赐恩给外邦人，赐恩给外邦人，然后具体的方法就是圣灵使他借着有效的呼召，圣灵使他重生，然后他就悔改有信心，然后开始成圣。所以这个是这个岔出去的这么一段啊，就是说悔改重生啊，这些个救恩的次序不可以搞乱，搞乱会你有很多不自洽。我说一等神学、二流神学那个区别哈，二流神学就开始不自洽了，就是二流的神学，这个符合圣经，承认圣经无误啊，又承认圣经四大属性的，然后又自洽的，叫做一流的神学；承认圣经四大属性，但是不自洽的。叫做二流的神学哈，我上次列了一个八流的神学，其实七流加不入流的神学。那这里边我们刚才读的这段里边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把赦免称义时候的赦免跟成圣时候的赦免要分开，否则我们也会混淆。称义时候的赦免就是司法的赦免，也就是神在一次性称义时的赦免，这种赦免不需要人做任何预备。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这说的是称义时候的司法的赦免。所以人永远不会从称义的地位上堕落，这是信条说的。他们在被称义之后所犯的罪不能使神撤回已经恩赐给他们的赦免，就是一个人在称义以后还会犯罪，否则的话约翰一书第一章就白写了，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称义之后还是会犯罪，但是不能使神撤回他已经恩赐给他们的赦免。这个我们把这个叫做神是比喻成神是睁着眼睛拣选我们的，神是睁着眼睛称我们为义的。什么意思呢？神看得比我们远啊，我们称义以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表决心，我们向神表忠心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下一秒钟会不会跌倒，但是神是睁着眼睛的，因为神能预知一切，神是超越时间的，他知道我们后面会有什么样的软弱，什么样的跌倒，但是神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以后发生的事情撤销之前的称义，因为一次称义就永远称义，所以神是睁着眼睛称我们为义的。第二个赦免叫做为父的赦免，信条说神会继续赦免那些被称义之人的罪啊，前提是意思潜台词就是说被称义之人还是会犯罪的，但是神会继续赦免那些被称义之人的罪，但是这种赦免需要信徒做出适当的预备。前面司法的赦免就是称义的时候的赦免是不需要信徒做任何事情的，这个时候是需要信徒做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叫做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罪，祈求赦免，并且更新他们的信心和悔改。所以人要做一些事情，神绝对不会要我们再为罪付上受惩罚的代价，即使我们称义之后犯了罪，神也不会让我们为罪受惩罚。那我们会受到什么呢？会因着罪的后果受苦， 会受管教，但是这个跟那个受惩罚不是一样，不一样的。受惩罚就是惩罚你，你要为罪付出代价，但是这个呢是让你经历罪的后果，因为罪受管教，是让你被挽回，因为这是完全出于神的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挽回我们，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有两个赦免，一个是司法的赦免，一个叫做为父的赦免。信条里说是他们可能因自己的罪落在神如父一般的不悦之下，以致他的面光不会回到他们身上，直到他们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罪，祈求赦免，并且更新他们的信心和悔改。所以这叫如父一般的，前面是法官一般的，如法官一般的，后面是如父一般的。好，第六，旧约信徒的称义与新约信徒的称义在所有这方面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两样啊。所以我并没有说旧约是什么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个是时代论的说法，那它会造成很多的麻烦。我们说只有两个约，一个工作之约，一个恩典之约。那恩典之约的各个旧约有旧约的实施的方式，新约时代有新约时代的实施方式，但是同一个约都是所有这些方法称义的方法是一样的啊。恩典之约里边始终是既有律法又有恩典，既有诫命又有应许，不是说旧约只有律法只有诫命，在新约里边有恩典有应许，不是这样的，两个都有。好，这是我们这个第十一课吧，第十一课。第十二课是论得名分，第一节，凡被称义的人，神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为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得名分的恩典，因此他们被归入数目，得享神儿女的自由和特权。他们身上有他的名字，领受得儿子名分的圣灵，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得以呼叫阿爸父，被他像父亲一样怜悯保护供养和管教，但永不被撇弃，反受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并承受应许，做永远救恩的后嗣。那这一章就这么一节，就这么一节，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讲完哈。那首先得名分的定义是什么？得名分叫 adoption， 就是收养啊，这个，但是圣经里这个用词叫得名分啊，那个实际上是收养的意思。得名分的定义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神的作为，他借此使我们成为他家中的成员。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虽然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也试图宣称神是他们的父，比如说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一节，但是主耶稣却说他们的父是魔鬼啊，这是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二到四十二节四十四节，凡不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是神的儿女，而是可怒之子。这以弗所书二章三节，或者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的词是说悖逆之子，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蒙神接纳进入他的家庭。这得名分的定义。那神的父性呢？我们说神是父，那有三种意义，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否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很糊涂。第一种叫做三位一体的父，神是父，是圣父是父，是三位一体的父，三一真神的第一位格是父。虽然主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啊，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他也是我们在神家里的长兄，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但是他很注意区分神作为他的父和神作为我们的父的区别。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跟主耶稣是同一位父，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其实是有区别的，对他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所以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而这里边这个又有联系又有区别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其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作为三位一体里的父跟作为神作为我们的父啊，我们被他收养的那位父是不一样的。而第二，他在创造和护理意义上的父， 神是万物的源头，所以也可以被称为万有之父。所以使徒行传17章28节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保罗对这个雅典人说的，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他是我们的父。但是这是在创造跟护理意义上的父。第三是救赎意义上的父，也就是说神是收养我们的父，这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使他的选民成为他的儿女，从而将他们与世人区别是不一样的。这种比喻，这种关系比创造和护理意义上的父更加亲密，更加宝贵，因为这种关系有更多的特权，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救赎意义上的儿女有更多的特权。今天的自由派神学家这个 liberal， 他喜欢把救赎意义上的父和创造与护理意义上的父混淆起来，扩大到全人类，结果就是普救论，这就是神的福，别的福音。所以他们讲起来的时候好像很有道理，他搬出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也是他所生的，然后你如果不熟悉圣经，你就啊，那好像是啊，对啊，所以神是我们的父，对不对？神也是不信主的人父，你听的好像是对的呀。然后他就开始推论，他叭叭叭推论一大堆啊，这最后就是普救论，就因爱称义，就各种东西就发明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有三种意义上的父哈，三种意义上的父。第一是三位一体里边的父，是第一个位格；第二是创造与护理意义上的父，因为神是一切的源头，所以说神是一切的父；第三是救赎意义上的父，也就是他收养我们，收养我们。那这个收养跟生是不一样的啊，收养跟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个父有三种类型。然后我们得名分是神对信心的回应，是神对信心的回应，而不是重生的结果。这句话有什么意思？不是说人一重生就得名分就被收养，不是这个。圣经从来没有将得名分与重生连在一起，相反，得名分就是收养的概念。收养是这个收养的观念与一个人借着出生进入一个家庭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可以借着出生进入到一个家庭，也可以借着被人收养进入到一个家庭。得名分就是收养的概意思，所以不是我们借着重生进入这个神的家庭。圣经将得名分与得救的信心连在一起，神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家是对我们信心的回应。这是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纳他的就是赐，所以圣经，当然了，你接纳他信他名是重生的结果，对不对？但是两个并不是因为重生哈，搞清楚哈，是因为信心，是对信心的回应啊。这是约翰一书二章约翰福音1章12节和加拉太书3章26节。一个人不是先得名分再重生，我们搞清楚啊，不是先得名分再重生啊。这个为什么会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加拉太书4章6节会让人迷糊，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这是，哎，我们既是他的儿子，那我们先是成为先得名分了，是他儿子，所以神才差派圣灵进来。或者有些人可能干脆就说啊，那所有的人都是儿子，所以然后呢，有些人就神就差他儿子灵进到他里面来啊，不是这样的。这里不是说神首先接纳我们成为儿子，然后才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重生。因为在这句经文之前，这加拉太书4章6节，保罗已经说过了。加拉太书3章26节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因信耶稣，所以这里不是说神在重生我们的时候赐下圣灵，而是说罗马书8章15节说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向我们保证我们是神家中的成员。所以这里赐圣灵不是使我们重生，而是与我们心同证神的儿女。称义是福音的首要福分，得名分则是福音所提供的最高特权。这是 J.R. Buck 说的哈，说的非常的好。称义是福音的首要福分。我们再回顾捋捋哈，救恩次序：有效的呼召，然后是重生，然后是归正， 归正以后就称义啊，称义是福音的首要福分。因为前面你看看都是谁做的哈，有效护照是神做的，重生是神做的，归正是这个归正是人的回应哈，是人做的，然后就接受了神的第一个福分，就首要的福分就是称义。为什么说首要的福分？因为它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也解决了神对我们的悦纳的问题。得名分则是福音所提供的最高特权。凡被称义的人，神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为了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得名分的恩典，这是最高的特权。福音里边最高的特权就是得名分。重生是神赐给我们内在的新的属灵生命，称义是神赐给我们在他面前合法的地位，得名分是神使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员。好，我们把这三件事情搞清楚，再捋一捋哈。首先是有效的呼召哈，然后是重生。重生是什么？是神赐给我们内在新的属灵生命，使我们可以回应他。然后呢，我们就归正了，对不对？我们就对神做出回应。称义是神啊、这是重生是神做的，称义是神做的哈。归正是我们的回应，称义是神做的，称义是神赐给我们在他面前的合法的地位。所以一个，这三件神做的事情，第一个，重生是神赐给我们内在新的属灵生命；第二件神赐的事情，称义是神赐给我们在他面前合法的地位，我们在神面前合法的。合法还不够啊，有生命还不够啊，因为有些人就有些被造物就是这样的，天使就是这样的，天使有属灵的生命，天使在神面前有合法的地位，但是天使不是神的儿子，他不能承受产业，这是最大的区别。所以得名分是神使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员，这三件事情是神做的哈。神做的，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有这个救恩的次序里边有几样是神做的哈，其实只有两样不是神做的，这个一个是我们的归正不是神做的，是我们的回应，成圣是100%人的作为，100%神的作为哈，得荣耀是神做的，其他都是神做的，就是有效的呼召、重生、归正、称义，然后是得名分。成圣得荣耀，这里边归正是人要做的，人的责任，成圣是人的责任，当然这两件事情也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其他的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一点，为什么说得名分是福音所提供的最高特权，因为一个在灵里活着的在神面前无罪的受造物不会自动具备神家成员的特点，天使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了解得名分的特权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意识到神其实并没有义务和必要使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员，才会和使徒约翰一样欢呼，是约翰一书3:1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约翰这样欢呼，我们也要了解到底有哪些特权，我们才会像约翰一样欢呼。所以得名分有七大特权，第一，这里信条说他们身上有他的名字，我们是属神的，与神有最亲密的关系。第二，我们领受得名分的圣灵啊，圣灵基本上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被赐给人的啊。这个再念一段杰耶巴克认识神的第19章，圣灵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被赐给基督徒的，他对基督徒的一切工作都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行事，因此他自始至终的任务和目的都是使基督徒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基督里与神之间亲子关系的意义，并且引导他们在这种意义中向神做出最深的回忆。这是杰耶巴克认识中的第19章，大家可以详细看那个，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圣灵的作为。圣灵的作为就是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活得越来越像这个神的样式。这是这个第二个特权。第三个特权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借着主祷文每日祈求罪得赦免，不是向审判者祷告，要注意啊，是向我们的天父祷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因为罪使我们隔断了与天父的交通，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恢复这个交通，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第三是得以呼叫阿爸父，以他做我们良善慈爱的父亲。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审判者、主与主宰，是教师、供应者、保护者、护理者。但在所有的关系中，最能使我们享有与神永远相交之最高特权的，乃是他作为我们的天父。第五特权是被他像父亲一样连续保护、供养和管教。第六个特点是永不被撇弃，仿受印记，等候得赎的人到来。也就是说，一次得名分，永远不被撇弃。第七，最后一个特权是承受应许，做永远救恩的后嗣，有权得着彼得前书一章四节所说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长，为你们传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是七大特权。但是这个得名分，这儿子名分的这个特权，今生是还没有完全的体现啊，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见他的真体。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也说，我们有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说得着复活的新身体，正是得名分之特权的完全实现。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章结束。好，谢谢大家。